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62期电台。今天呢，我访谈的嘉宾是一个山西人，山西煤老板那边的。但是呢，这也是刻板印象，因为这位嘉宾并不是家里并没有矿哈，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跟他的访谈的话，就是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虽然我跟他是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但是呢，在那个比较贫穷的年代，山东山西还真的是差不多。包括小时候又都比较贫穷，然后出去的他吃青蛙，吃那些东西哈，我都吃过，包括玉米呀，出去吃茄子。对，如果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在我们那时候比较贫穷的时候，你出去家人是不管的，在农村里，然后你就出去要自己解决食物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会随便的吃点什么东西。弄不死就吃下去，包括生吃茄子，我觉得生吃茄子还比较好吃。对，就是讲这些很普通的事情。有人在留言，其实我也看到了哈，他说你访谈的这些太普通了。实际上我也想访谈不普通的人，但是呢，不普通的人不接受我访谈呀。我也想访谈一些比较出名的人，比如说像罗永浩那样的哈，他那种级别的人，人家可能看都不看我嘛。所以呢，我只能访谈这些最普通的人。我也打算，就是因为我已经访谈了100多个人了嘛，我想把这100多个人，然后隔个3年，包括后面也会啊，我想我尽量访谈到1000个人，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隔3年去跟踪这1000个人，每隔3年去访谈一次，每隔3年去访谈一次，我就看看这1000个普通人。然后在我有生之年中看看能访谈多少次。人的苦恼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总是认为可能不止我了哈，每个人都会觉得生命是到哪一天都不知道嘛。所以呢，我现在就这种态度了，就你说我要做多少期我不知道，只要还活着是吧，就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而且生命是无常的。然后就这样跟踪这1000个人，并不是我不访谈那些牛人是吧，是牛人不接受我的访谈，所以呢我只能访谈最普通的人。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说要在我的电台中听到什么真知灼见，但是呢，我能保证的就是听到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故事嘛。你很难说哦，我听到他了就会成为一个导演，或者听到他了又成为一个自媒体的大 V， 拥有几千万粉丝。说实在，那些人讲话更加的不真诚，反而不如我们这些普通人会讲话真诚一点。接下来呢，就是访谈这个啊，山西小哥，就是也很普通啦，也比较喜欢跑步呀，就普通人的爱好，他喜欢跑步，而且近期可能会去准备跑那种几百公里、200公里还是100公里的那种自虐型的，现在是登山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还蛮真实的一个人。就是普通人嘛。好嘞，接下来请收听我的访谈。如果你也想接受访谈，并且我会给所有的人做访谈的这一些，我会把它都存起来，并且做个网站，就是它会存很久很久。只要是 Cloudflare 啊，或者是 GitHub 啊这些东西不倒闭，我相信它就一直存在这里。即使这些，我也会存在这个互联网存档那个网站上一份。这样的话，互联网存档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嘛，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会存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接受我访谈哈，你也可以来讲一讲，就是留下一下我们的痕迹嘛。以后的话，很有可能是看的都是 AI 生成的，现在我们看抖音都是 AI 生成的，可能道理一堆，但是呢，可能不是特别真实，或者是特别真实，以至于一点虚假都没有。好嘞。接下来收听访谈了。
OK， 啊，这样可以的。
哎，可以可以，这样可以。看那个了，
电不太好，光线不太好。
啊，这现在还可以了，因为是白天嘛。要是晚上的话，光线可能会更差一些。
对对对。
哎，你好年轻啊，看起来。
也还好吧，刚30出头嘛。
很年轻，很年轻。
你其实看着也很年轻的。真的，
我这种只能是装嫩，我是装嫩。反正我也听到你讲了，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找人聊天嘛，也不能说访谈哈，因为访谈的话就要 我先跟你说一些事情才叫访谈，是不是？但我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相当于聊天嘛，因为有时候我会也会讲很多，就我们聊天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形式是聊天会比较好，因为我
对，
也没有办法去拿出一些一条一条的，好像那种记者，主要是我没这个本事，像那种很出名的记者，然后不停的问你这种问题哈。其实我们就是聊聊天，然后呢，比如说我3年之后再访，再跟你聊聊天，我们看看，哎，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到底会慢慢的成长成什么样子？因为我看过日本也好，或者是英国嘛，他们都拍过类似的纪录片，可能是有5年的，有7年的这个样子。但后来我发现，还是很难嘛，跨越阶级还是非常非常困难。大部分人都是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家庭，最终呢，可能也类似于那个家庭。我看人生7年也是那样，如果他家里是贵族的话，家里很富嘛，然后最终呢，你就发现他就花钱嘛，他到处旅游。但是在穷人家的，还是拼命的干活呀，卖保险呀。我记得有个小孩子7岁的时候说啊，我的梦想是当宇航员。后来的话也是在大学里开始写简历，后来的话，吃着泡面，类似于这种很便宜的食物，然后说在卖养老保险还是什么，我记得是这样。就是我现在也想做类似的这个样子，我比如说我如果我能活足够久的话，比如说采访你17是吧，这个样子。
对对对，其实我之前是在可能是大学那会儿还是什么时候，其实也是看过这个这个英国的这一个访谈，后面就是了解了一下，其实也没看得详细。就是你那天跟我说录视频，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以前看过这个东西。其实后面就是记得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不录这个东西了。
对对对，是，就是录着录着是不录呢，可能也觉得，他好像是找了14个，我也记不太清楚了，14个还是几个，但是他的人数是非常少
对，
的，对，但是我是想找很多人嘛，这样的话。哎，看看吧，也是刚刚开始，所以呢，就是，也许以后有变动，只是我觉得也许会比较有意思吧。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也都是这种普普通通的，咱也不说有
对，
多厉害吧，反正我们就是录着，完了把自己有一个记录，慢慢后以后
对。
回想起来，或者说慢慢。多录几期的时候，可能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自己不同的一个表现吧。
哎，对，就是看看嘛，看看我们可能3年之后，尤其是，3年之后，哎，突然有什么想法，可能再看看以前，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自己听我自己的电台，因为我录了快10年了嘛，以前我都是自己录。
有。
我如果再听我，6、7年前的话，我就觉得，哦，我以前是这样想的嘛，这真的有变化。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但是听听以前的，并不是。呵呵对，反正还挺有意思的。哎，要不这样吧，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毕竟哈，大家不太清楚啊。
好，我就稍微，听众，大家好，我是一个山西人吧，大家可以叫我小严，完了之后呢，我其实自己是这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也算是半个程序员，之前也写了有1年多的程序吧，后来就慢慢转到这个做跨境电商。对，自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其实，对，其实我了解到栋哥你这边就是这个电台的话，其实在大学我忘了是在大几了，但是那会儿就是在大学里边，你那会儿也是刚刚开始录，哎，我就跑就每天上去听，后面慢慢毕业之后，就是也就是有断断续续去听吧，包括咱们讲《史记》啊，讲那些IT 行业的那种创业大佬呀，都一直在听吧。就是有的时候都翻，听完之后翻回去再听。对，
那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对，因为其实刚开始我知道是有个 QQ 群还是什么群来着，但是我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就听，咱每天听着就好了吧，也没想着去加。
对对，很多人都是能发展成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嘛。就是我发现，也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以前我都什么都讲嘛，就是先是讲讲体育啊，讲讲什么，就想着录一些东西嘛。 当时也没想到，我也没有目的性这么强了。比如说，我会看到足球，我就觉得，哎，这录两期足球。然后我
对，
记得我录过利物浦啊，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录这个？我想想，这大概就我自己记录一下自己吧，哈，我也不在意，反正音质什么的我也不是很在意。然后慢慢的发现就有人听，然后后来做访谈嘛，后来做访谈，我是想访谈一些比较牛逼的人，结果发现我邀请不到嘛。我邀请比较牛逼的人，人家不接受访谈，然后我就从身边的人啊，在网上碰到的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我的听众嘛，但也有不是也有听众推荐的，然后呢，哎，就这样搞起来。但最近是最近的这一期嘛，以前我都是不开这个视频的，为什么？我觉得开视频比较麻烦，因为你看我要装稍微的穿一件合适的衣服嘛。以前我就是录音频，我人家说要开视频，我说不用，你这个对我来说是个麻烦事。这后来嘛，最近的我不是访谈了一个教授嘛，哈，那个赵
对。
教授，然后他给我个启发吧，也算是，因为他觉得他当了一辈子老师，哎，突然觉得要跟自己的小孩，因为我也是有小孩的人嘛，他觉得哎，跟自己的小孩可能是他家小孩可能要看看他或者类似于什么，我想想，哎，这也是这样，也许有其他人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将来，即使有些人现在越来越不生小孩哈，但是即使没有看到小孩，没有小孩的话，我还是很希望看到我10年前是什么样子。但我想想，我10年前好像没怎么录视频，就觉得哎，开视频吧，就开了。
对，确实，你这个其实看录视频这个事儿，也给我带来一点启发吧。因为我之前，因为我们家里面，我奶奶今年也就是80多了嘛，80多。其实我以前想着说，哎，我可以去给她帮她，就是说录一些笔录，或者说录一些音频。是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我奶奶未来不在了的话，其实我们再去。回想的话，其实很难回想起了他们的一生，因为他们那一代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抗日战争一直到了整个经历，就是80多年到现在嘛。我老早想做，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做这个事儿。其实是你，就是咱们这次提了这个录视频，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话，我以后就回去帮我奶奶，就专门给她录视频，给她录一些，让刚她就是。听他给我讲故事，讲一些他之前的经历。那其实到了后面，包括说我自己的父辈呀，我们自后面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呀，如果说他想了解的话，哎，把这个视频拿出来，他慢慢去听一听，看一看，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形式的。
哎，对，哎，你这样说，我想起了我最近吧，才看到了一个 YouTube 上，也许他在国内肯定也有断联吧。他叫他的小姨17岁，就他小姨17岁的时候去世了嘛。他呢非常小，他小姨可能就抱过他，他很想再寻找一下他小姨的这个事情嘛。然后他小姨就是好像得了一种特别重的病，然后去世了。他长得很大之后，他又想了解一下他小姨，然后他小姨好像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反正是比较漂亮。然后他就访谈他妈妈、他的舅舅、他的姥姥，哎，就这样吧，录了一个，我就看完了，可能30分钟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还蛮感慨的，因为当年也是没办法，因为大家没有手机，也没有这个录像机嘛，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了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利用起来，即使我们普通人嘛，因为你说。我们想了解某一个大人物，比如说我们想了解刘德华，我相信刘德华可能参加了5000个访谈，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了解到他。但是我们想了解，我们对刘德华就是说他是个大明星嘛，对不对？但是我想知道我小姨什么什么的，确实没有，因为他确实也没留下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哎，小姨好像是更亲一些吧，对不对？可能别人不在意，比如说我给你这样录了个视频，最大的可能是。大家就昨天我找来访谈，他说了一句话很好，就是看报纸嘛，看报纸是什么？就是谁写的谁看，写谁谁看，其他人不看的。因为你在报纸上基本上就是这样，谁写的谁去看一看，然后你写的谁那个人会仔细的去看一看。但是我们普通人就这样瞄一眼，可能1000字，我们可能1分钟就看完了，就扫一下就差不多。我给你录的视频也最基本上99%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样子，除非你以后比如说6年之后我再访谈2期之后你成了千万富豪哈，人家要访谈你，比如罗永浩要访谈你了，他可能就觉得哎你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你就哎这个就是有个历史记录了。比如说我们都没有出名嘛， 文不文出名，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将来自己看，如果你父母可能看，你的什么亲人可能有一天想看，你的小孩可能想看，就这样，没有人想看其他的，又不出名，他为什么要看？
对，
对，所以不用太担心，没有多少人看。
对对对，其实我想到的也只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未来如果他们有一点，就是可能会想到你这个人，忘记了，他要有一点这个想念的话，他翻过来去看一下，其实也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之前想到说，人家这个名人呀，就是立书坐赞嘛，其实咱普通人
对，
也不可能说做到立书坐赞，让其他人很多人去看，那我们就写一点，完了自己留下来，可能子孙后代是吧？想看的时候，
对，万一是这样。其实
对，
医院里啊，医院里就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住医院，我才了解了是有这样一个行业，就是他什么行业呢？就是很多的癌症病人，因为我父亲得癌症嘛，那个很多的癌症病人就有人去推销嘛，说。你口述一下，我拿个录音笔嘛，口述一下，我给你出本书。但那个书可能就是他总共要你个2000块钱，可能就出10本。就是你口述一下你从什么经历，很多人都买这个服务，因为你想想癌症的话花钱比较多嘛，有时候他要做那些治疗的话，那一根针可能就3000块钱，真的特别贵。你想想呢，你出5本书、10本书，可能其实这个成本就也很低了。你想想这。他给你整理出来，打字出来，很多的老人，尤其是有一点知识的老人，他会口述，然后呢，想留给自己的子孙这一点，这也是我后来做的，当然也是我强行联想。不过这个服务确实有，在医院里，就是他们会说，哦，你很多的人，你想想，我这一生啊什么都没有留下嘛，然后可能尤其是得了癌症，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嘛，然后他就想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想想留的话。哎，留下一本书，很多人就这样，尤其是一些，就是有文化的才会留。像老农民，他说我口述还不会呢。
你看我，因为我最之前就是今年的时候看到，因为我知道那个黄家驹，那个他嘛，那完了，我之前没想到他会有一本书。后来我有一次去图书馆的时候，就发现，哎，他这个乐队还就是成长史，还他们还就是写了一本书。
我还不知道呢。
对，我也这是很小众的了，应该是算是对，
王家驹以前的歌我挺喜欢听的，
对对
就
对。
是不在的年代，那时候是很喜欢听。
对，就很听起来感觉很接地气，
对，有一种奋进感哈，听了之后就觉得有点要奋斗啊，要什么的哈，光辉岁月什么的。
对，其实你，我们说起这个，录视频，还有包括说写给自己写点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家庭大一点的，他们会有那种，家谱或者族谱吧，你也就是。寥寥几笔，就是可能写个名字，哎，他有几个女儿，几个儿子，是不是这
对，
辈子就完了，就没有再多了？除非就是可能人家混得很好的人，可能会篇幅会多一点。
对，是这个样子。可以，你继续从你山西开始讲吧，山西。
好，没关系。我大概就是练我，因为其实也很平常吧，也就是普普通通。我就是大概练了一下，大概是。这个留就是列了一下，讲讲我这个什么小学呀、中学、高中、大学的过程吧。对，到现在，对，反正
可以，
啊就是闲聊吧。要有的，
对，闲聊，对，
对，就闲聊。小学其实我自己的话，我们也是村子里面的，山村里面的。其实我就挑一些这个。我还能记到现在为止那会儿能记得的一些事情，就是讲一讲，对吧？其实，
可以。
我们小时候我自己其实上学上的比较迟，一般来说，大家是大概
7岁，6岁，
6岁就上学了。其实我自己8岁才开始上学嘛。那会儿因为我们那儿也人少，完了之后他就可能说前面的人可能够了，但是要组成一个班儿的话，他可能等个，比如说我稍微年龄大。大一点，完了之后又要等上下一批的人同时去上学，最后就导致我上学应该是迟了一两年。我们班凑够9个人才一起开的这个班。对，
是这样。
是这样。其实那会儿上学的话，其实也就是我自己 感觉同年级来就是还是比较蹦一点吧，感觉学习也不怎么好，就是成天瞎玩瞎胡闹。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冲天的话，就是山上一般开一些桃花呀、杏花，或者说冲天那个柳树长出来那种新枝，完了之后去弄一个那个可以吹得响的那种
嗯，哨子，对，我们也这样，我们也这样。
接跑，
哎，对。
对，就是冲天一般就是干这个事儿吧。要不家里面忙的话，也就下地里面给撒撒肥，是吧？种种撒撒种子，给种地。
嗯。
对，一般就是冲天，大概就干这些吧。对，冲天，夏天那就好玩了。冲天过去，夏天的话，那河里面的水就起来了。完了之后，河里面水也比较热，就可以
嗯，
游泳。完了之后，捉鸟呀、捉鱼呀这些都可以。要不，其实我们那会儿就是平常玩的话，你比如说捉河里面抓到鱼、抓到虾，那都是自己烤着吃呢。
我们其实真的很一样，我们也是那
对，
个虾，我们甚至都不烤，我们经常差不多生着就吃。鱼的话会烤，虾的
哎呦，
话稍微烤一下就可以
可
了。
以啊！虾我还真没试过，因为我们那会儿，
啊。
虾的话就是在那个，大家就是喝吃，挑水嘛。一般挑水的话，它有个泉眼，那个泉子里面
嗯，
旁边那个水可能比较好一点，有那种各种水草，它
嗯
那个虾就是能长出虾来。要是大河边的话就，没找到，就是那种虾米。
嗯，哎，对对对，
我们一般都是捉一点之后，就是点个火在边上拿个反正就是铁呀那些，完了之后放在上面撒点盐，哎，这就吃。
嗯嗯，哎，对对对，我们也类似。
对，要不就是夏天可能大家就是家里面有的人在村子里面去，我们村子里面有个石磨，就是开了水之后能转的那种，他们
嗯，
一把那个水从那个大河里面堵过去之后，大河里面水就响了。哎，那我们那会儿就赶紧拿上各种这个网、各种这个袋子去河里面抓。对，抓上这个就也是，哎，就是搞这怎么吃呢？成天就是，对，还有这一点就是还有捉青蛙，青蛙也是吃那个后腿嘛。
对对腿，对对对。
对，现在其实想起来，有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保护小动物干啥的，好像那会儿做的事儿，那没有一件是符合这个
对，是是是。现在说实在的，你抓50只青蛙的话，可能就违反法律了。它好像青蛙是几级保护动物？二级还是几级？我也是网上看的。我想想，我说麻雀也是，小时候我们打麻雀，网麻雀，现在都不知道杀生杀了多少。
对，
真
夏
的
天的
是。
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还去山上去是捉那个蝎子，那个时候捉来可以卖钱呢。
嗯嗯嗯，中草药嘛。
对，那会儿，哎呀，就是家里面好像也是穷，就是捉完那个东西，你看我有一次捉了是大概，反正抓完之后卖了7块钱嘛，七块
嗯。
钱，我自己留了2块，家里面说这个5块钱留下，等这个。我们赶集的时候，就是我们乡里面与乡镇里面会有，你每年会有一个集会嘛。咱赶集的时候，你
嗯。啊。
出去自己花去。
啊，对，是是是，
对，
小时候我倒是没捉过蝎子，但我捉过我们这里啊，就是蚕的小时候那个山东这边，它那个皮，它不是蚕，它小时候是一个爬虫嘛，它要变成蚕之后剩下的这个壳是一种中草药，据说可以治疗眼睛，然后我们就要收集这个，大概就是几分钱一个，可能1毛钱2个，我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我们就要找这个东西卖给这个中草药的这些地方，然后也可以拿到钱。小时候，但最主要的来源我们还是去偷铁，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奶缸嘛，我们有时候会去偷铁，偷人家那个铁。其实那个收废品的人也知道，他妈这帮小孩就是偷的，所以呢他给你压价嘛，他压很低的价格。比如说大人去卖铁的话，比如说这是3毛钱一斤，那小孩去卖的话就是2毛。他说："你爱卖不卖，我们也没办法嘛。我们也是卖了之后就去玩游戏机嘛。其实产业链 就是玩那个就那种街机，
就是那个专门的游戏机，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他也是坑这些我们这些小孩嘛。现在想起来也是，其实这些大人也挺狡猾的，他肯定知道我们是偷的这个铁厂里的铁，但是铁厂也属于国家的嘛，哦，
对对
好
对，
像没人在意，而且以前我们还能够去河里拿这个磁铁去吸那些。铁，就四氧化
铁
碳铁嘛，对对，铁粉那个东西也可以卖钱，因为它也是铁的一种原料。
其实
哦，这，
好像不收这个，我们那儿只有卖铁，也是有地方有铁的话，也有这个收铁的废铁。
对对，它当废品嘛。其实那时候最主要的是非常非常贫穷，而小孩我们又没有，不像现在，你小孩子你还要给他个零花钱，他说要出去你还得给他个零花钱，咱们小时候哪有零花钱？就
对，
是，对，没有这回事，就是
哎，
你自己搞钱。
你说起这个零花钱来了，其实我想起来，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过年逢年过节啊，我们那儿有个庙，好像是很灵验，就是也不是特别大的庙吧，它就是有个庙门里面放着一个神仙，完了经常有人来我们那儿这个拜供上取愿，完了之后他们就会放各种吃的，完了之后也会把钱压到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一大乐趣，就是只要有人他一想泡，好了，我们就赶紧往下跑，下面绝对是有吃的，可能他还从放下钱的话，我们就爬到这个应该算是佛像吧，也不就是庙的人家供的那个神仙吧，人家神仙这个身上他们就给放钱，那我们就找，找到了大家就花。
对，这也可以。我相信神仙不会怪小孩了。
对对对，那会儿他因为庙里面也没有这个专门的那种管事儿的，他就是反正大家放了之后，你就有吃的，你就去了拿着吃，吃。
对对对，这个是可行的，我
对，
觉得可
我
行。
也找定了下去，要不就是你下去有一袋那个点心，你带回去吃吧。
可以可以，对，我倒是没这样。不过我们小时候确实是有点贫穷啊，现在的小孩，
对对
哎
对，
呀，你别说跟这种吃的了，现在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弄那种柿子呀，包括山楂呀，现在那个路边上或者是山上就全烂掉，没有人吃。我们那时候还要根本就不等它红就准备给
对
它
对
给
对，
干光了，
是吧？不黄就要吃呢，这绿的
对。
到嘴里面都发涩呢。
对，那种山楂还不要等它红就吃了，现在真的落满地。我当时就觉得，哎，现在确实物质生活好太多了，小孩就不吃了。对，你可以继续讲你小时候，我这次跟你我觉得
那
还
我们
是
就
挺相似的。
自己玩，就是在河里面，主要是我们这儿有条河也比较好吧，反正大家都是河里面玩水，就是每天中午或者说这个周星期天2天的时候去玩水，要不有的时候家里面这个种地嘛，种地你也得就是家里面要是这个种玉米啊那些，它就有那种杂草，你要去地里面去，就是拔那个草。这些事儿你都得干，就是家里面确实是，也比较穷，反正就这些杂七杂八的农活也要做一些，完了自己，也去玩儿，夏天的话，其实我们，想想啊，就是其实也大概还是满山跑，都是山里面，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我们村里面走上，那转上一大圈，肯定绕到另外一个村去了，就。对，大概夏天的话，大概就是这样。我要是我们，其实一般是到了这个，春天、秋天的时候好一点。秋天的话，就是也会收一些农活，但是它农活不收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其实山上的各种野果、各种那种山葡萄，人满山跑，这下就有。夏天其实是主要是啥了？去看看哪个地方有这种野果呢？那秋天的时候就满山跑，找着去吃。要不就是你，比如说8月15的时候，那山上那种葡萄就熟了，上去山上哎，其实那个葡萄的话，其实它也就是有我们指头小拇指指头都那么大，
对，山葡萄嘛，非常小，
也很开
对，
心，就是。
对。
你不像我们现在，其实主要还是那块就没有。那比如说我们村子里面的话，你种葡萄树的也就三四家，人家这个还比较少，也关着门不给，不让你去摘。对，
对对对，我
对。
们也类似。到了秋天的话，我记得摘的那种野果最多的是那个酸枣，但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做酸枣。那个是枣，非常小的一种枣，它几乎就是一层，有点像樱桃，但还是酸的。因为为什么像樱桃呢？就是它的可食用部分极少，但是我们还是会吃很多酸枣，我们叫。
不过那个东西我们那儿也有那种，就是稍微大一点，它那个，肉比较多一点，核还少的。也有就是极个别可能树的话，它就是有那种情况。对，
我们那时候最主要的是小孩放养嘛，家里人也不会说，也没有什么报辅导班这一说，就是到了假期你就出去自己，而且那时候我相信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家人不找的，就是你出去了没人找你，到了
对
晚上一直到。
对
你说你中午吃不吃饭，这事情不管，你自己在外面处理。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到了秋天嘛，尤其是夏天夏秋之交吧，就是要收粮食的时候，我们就烤玉米嘛。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拿着火柴，那个玉米就烤啊。而且现在就是地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比如说我记得我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到市场买茄子嘛。我说我小时候天天吃茄子，我说我可以生着吃。他觉得这生的可以吃吗？我就给他表演了一下。我说小时候饿了，在外面有茄子还算是好的了。我经常生啃一个茄子，可能很多的城里人觉得哇塞，茄子也可以吃，是可以吃的。但是生啃你要会有点技巧，不能找特别熟的，特别熟的不大好吃了，要有一点生的才好吃。
弄的那种，
对对，有点生的，
其
那
实
个，嗯，
我们那会儿，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有的人家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其实主要种土豆、玉米比较多一点吧，可能有的地方他们种的这个胡萝卜，要不种点花生，这种地就得早早就给磨好了、长好了，哎，知道谁家种的怎么不一样的，哎，到了秋天这个熟了就去他家地里面挖点，就搞这。
胡萝卜。胡萝卜不好挖呀，如果是胡萝卜，
啊，
它
对，
长得太深了，有点
还比较深。你拔那个根还是拔了上
不
面的，下
行。
面就是
对，
拔才行了。
对，胡萝卜不好搞，还有胡萝卜，还有就是山药，这太难搞了，你要那挖得很深。
对，那个花生还是比较好弄一点，对吧？
花生可以，花生可以，
就是要不就是山上，比如说我们，有那种苹果园、果园，哎，也去那儿找找这个苹果吃。反正就是好像那会儿就是围绕着吃搞呢。
对对对，小孩出去嘛，我们是拿个渔网，反正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嘛，能吃的就是，但也不多。你想想，那里的人抓到你小孩也没关系嘛，他人家也觉得你小孩，你又不是偷，大批量的偷，他也就无所谓。基本上我们在那里烧玉米啊，人家也不会在乎是不是烧到我家了，小孩就吃一两个玉米吧。就烤的差不多了，就算了。
基本上都是同村的，就是说起来，
哎，对，
你赶紧走就行了。
对对对，人家不在意这一两个玉米。那时候确实跟现在的小孩，因为我现在也有小孩了，现在的小孩好像保护的太好了嘛，他也没有太好的童年，而且，可能也是辅导班呀，一加上各种压力，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发小，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城里生活着，我倒是觉得我们小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
哎呀，像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像我自己还是比较就是发小的话还是少一点。你像我们，我自己那些发小，因为我中间就是上我们从上到3年级就没学校了，人家就4、5年级就关闭了，不给上了。那会儿已经开始这种合并学校了，因为我的户口不在我们，就是我的户口迁移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稍微平地多一点的地方，那会儿还敢下去封到了地，我就因为是我姑姑嫁到那儿，所以我跟我爸的户口也就迁到那儿了。那会儿就是我们村里面不让上，之后就是4、5年级是在那个我姑姑家住着， 那儿上了两年。对，其实有的时候到我现在的话，其实那些发小啊，好像也不联，也不怎么联，就是基本上都不联系了。比如说结婚呀啥的，哎，也不叫，就是结了就算了，也对，也就离得
太
相
远了吧。
念书可能是上学的时间长一点吧。他们可能比如说到了初中、高中完了结束就不上了。可能我把大学上完之后，哎呀，大家就是真的就是你。没什么话聊，或也不常见，反正导致就是现在那些发小，你说是发小吧，其实，哎呀，真的就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玩大的，但是你要到让我们去联系，好像也不联系，现在基本上都不联系。
我也是类似于这样，但是我回老家的话，有时候碰到嘛，碰到的话还是讲以前的事，你就会发现，哎，那些发小还是保留着你的记忆嘛，然后我们就在那站着聊，就是聊小时候的事情。你又觉得哇，我好像又年轻了一下，因为他只记得你那时候，他不像我发小，他只记得我到初中的时候，然后上了高中就不知道了，因为一谈的话他就想起来了，哎，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说，哎，这条路以前是什么？你就觉得，哎，我们的记忆其实有一部分是要记忆在发小的这个身上。我现在有一个发小还是联系的比较多，多到什么程度？几天吧，因为我打球太打球。每次见，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好多年不联系，然后有一次我去打球，发现他在那打球，然后基本上一星期就要见个两次吧，然后就跟他关系就很好，但是也不能谈现在的事情，现在就隔得太远了，还是谈以前的时候，然后哎看到他就很亲嘛，就喜欢跟他打打球，打羽毛球吧，对，
像我，
发小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你像现在能联系到的，基本上都是高中的，有极个别关系好的会联系，经常联系。完了，大学的话，也就是偶尔联系一下，就是基本上都是舍友啊，其他人都不怎么联系。
反正，
翻回来还是讲我小学吧，小学，
可以。
其实。就是刚刚说了嘛，夏天嘛，就是蹦着吃去的。但冬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山上也还是有一点吃的，也就是找一些那种沙棘，那种喝的。其实山上那会儿就是有那种一大片一大片都是长的那种东西，就摘下来直接就是树枝上咬破就吸那个水。哎呀，吃的也是有的时候你有的要是吃到极个别的，也会酸的不行了的。
沙棘，
舌头里有的时候酸的不行了，都想，哎，不行，我明天还要去吃呢。
沙棘要配糖嘛，我们这也是整沙棘。现在我后来我发现网上还有在卖沙棘的，他说那个沙棘汁。我就有点崩溃，我说那玩意特别难吃，你必须要那个什么吧，放很多的糖，然后冲一下，否则的话这样单吃不行。后来我还买了一瓶，我发现确实是那个味道，确实是那个味道。他们说又有维生素 C 啥的，我想想，我小时候天天吃这种，是现在不能吃了。
冬天，对，冬天我们那儿就是因为有山里面有河啊，就是基本上天天下雪之后就抱着就是自己那个旱冰车，哎，去那个冰上滑。有周末要是星期六、星期日的话，就是滑着一天，基本上早上吃了饭出去，然后滑到晚上才回来。基本上因为那个就是大家比着，有的时候山上那个落差比较大，可能山上有一个。有一条水吧，它到了冬天就冻的那个
冻住了
冰，就是啊，特别高，落差大的话，就那会儿也不懂，就是从最上面滑往下滑，哇，比谁滑得厉害快。现
确
在
实。
想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怕的，你说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万一摔个啥，摔着了，哎呀，也不好搞。
小时候很勇敢，现在你这种我也知道，我们是水库嘛，就是现在你让我再去跳那个水库，那个水库6、7米左右，就是那个从那个水库的那个岸上，然后跳到水里，现在还有一模一样的6、7米左右。以前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小时候真的是大胆，真的就敢整天跳啊，就爬上去跳下去，爬上去跳下去。现在我看看这么高。不大敢跳了，都已经。
真的是不敢，你因为有一年我们。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冬天大家都去地里面去，大人去组织着去， 翻那个地嘛，他准备种玉米，完了之后拿了很多绳子。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家里面离得近，在一起这个地里面干活嘛，他们我们就跟着去着玩。我俩拿了一条绳子，他说这个下面有个悬崖，他说你在上面把绳子拴在你身上，你抓住绳，都拽到他身上，他要下去看看。哇，结果他下去，上我在上面没拽住，啪一下掉下去了。哎呀，给摔的，完了之后头上撞了一个窟窿，就是头上撞破了吧，还流血。
啊！
完了之后就是下里面擦哭的，把我给吓了，我也吓得赶紧去找大人。完
啊！
了之后他姑姑带着我俩，他姑姑背上他，完了我跟在后面，我们又回去了。哎呀，
哦，对对，确实比较危险。那时候不怕嘛，小时候不怕。
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啥危险的，就是哎，我想去就要去，就看一看。
哎，对对对，小男孩就这个样子嘛，多数。
对，就是，这就基本上就是我那个啊，我想想啊，一到其实一小时候大概3年级以前就玩这种事情了吧。到了后期，其实到了我那个户口所在地那儿，就是一个基本上是我们那个一平原，四面山的话，估计有个40-50公里才能挨到山。就从那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个地方人家就孩子比较多，完了一个年级的话有大概是。二三十个吧，还多一点的。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老师也比较多，学生那个考，我想想啊，对，老师也比较多，学生就是从1年级一直到6年级都是满员的，都有。对，其实我发现到了这种平原地区的时候，跟我们山里面玩的就不一样了。其实他们都是有自行车嘛，都是家里面有自行，最起码有自行车。骑着自行车，还去稍微再远一点的地方，有那种啊，那个河就比较危险了，就是水也比较深，他们就去那儿抓那种，类似于贝壳的那种吧，就能掰开之后有一个贝棒还是贝来着，就那种的，
我们叫旮旯，我们这里叫旮旯，我不知道。
那跟他们去玩的话，专门带回去3只吧，带回去3只放在那个。窗台上养着，养着养着也是养不活，死掉了。对，大概，对，小学的话大概就这样吧。因为到这儿的话，其实朋友也算不上了，就是大家多念了2年也不太，就是好像也玩不到一起，不是跟人家那个从小长大的。有的时候他还不想跟你玩呢，就是偷偷躲着你，他们一起去，不叫。
对对对，这主要是可能就觉得还是你是外人嘛，对吧？
外人，你看，其实我在这个学校，因为怎么说呢？你看我的学习成绩来到这儿，其实稍微有一点跟不上吧。包括说，数学跟好像是那会儿是因为英语跟不上，就是因为英语班组英语的教英语的这个老师是我们校长的老媳妇儿，我不让我走，要非要让我留一级，不让在他们班里面待着。我就因为这还又多念了1年呢，哎，真的是，
哎呀，这真的是，
对，多上了1年这个小学吧，就是专门去学习那个英语。对，他说你这个英语不好，你要多上1年才行。就是家里面那会儿也不怎么管，就反正学校说啥就啥吧，就
那
给
时候
多上了1年。
还留级是吗？以前我们是有留级，
对，就是留级嘛。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姑姑家住着嘛，其实我爸爸他们也不说不管啥，完了我姑父母他们也不说也不懂。其实你那会儿留级，其实就是不太感觉，在现在看的话，其实也还是不太好。你要不，对，很耽误时间的。
对对对，
那你，
后来的话就不留级了。以前的时候我们也留级。
对，你学习跟不上人家就，哎，也可能是我自己。咱也不是正儿八经那种本地人，他就是，反正是，就想把你弄。其实，也是借着说能把你留下嘛。因为如果说正儿八经本地人的话，他是留不住。因为，对你，当时我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人家你要是影响了人家那种，可能是他那会儿还评什么职称呀那些吧。 也不懂了。
呵
对，这
呵。
基本上在这儿就是糊糊弄弄的把这个小学给上完。对，就是
啊。
唯一一点呢，其实我们那会儿到了5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刚好那会儿是村里面他们卖了一块地，卖了一块地给这个市里面去埋那个垃圾，完了之后就给我们学校重新建了一个学校，重新建了一个学校，还给配了那种电脑，就是计算机台式机那种东西。哎，你这个每一周的话还能去一次，就但是呢，你必须要装上那个袋子，把那个脚给
鞋套，鞋套，
裹起来，是吧？怕脏到你。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在这儿这个马马虎虎的把那个小学给上完了。小学上完之后，其实我自己初中的话是上的那种寄宿制的，就是一个月回一次嘛。
这比较考验这个啥了，自理能力了哈。
对，那会儿其实还是因为我那会儿初中小学完了之后，还是考就是考到那个私立学校，那个私立学校也还是比较严，你要考试达标了才行才能去嘛。那会儿也是去了，就是考到那儿，考到那儿一个月回家一次嘛。其实，刚开始去了那个饭菜呀，住还是可以的。对，学生也还行，不过我们那会儿初中的话也有那种。就是想混社会的那种学生，他就是不好好学，瞎搞。对，其实初中对，大概就是我们初一初二的话，就是也老，其实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就是一直在换老师。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去了，学习成绩还是偏中上吧，各方面都能跟得上。但是后来换了，你看。我最感受那会儿感受最深的就是这种英语老师，换了两三个之后，我这个英语成绩就不行了，就跟不上了，就不也不知道是不愿意学还是咋的，那会儿就跟不上，从那会儿开始就是英语就再没起来过。
结果现在你还是做外贸，所以还是很神奇啊。
其实他做外贸这个事儿跟我们英语好不好，好像也没。就是你本身我自己是单从运营的话，它还是不太影响的。对，因为
可
我
以可以。
那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话，他们其实人家也是在做这个，卖这个，外贸，相当于是外贸吧。因为他们是跟 AI 结合之后做了一些翻译机，翻译机的话，它要本地化的，本地化，它比如说日语、德语、法语这些，它就是还是要求你有专业性的这种。就是各种小语种很精通，就是不能说精通，但是你要看得懂的话，还是很加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写了那种文案，就得找那种对应的翻译，他就可以翻一下，不然我们写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咱就是用那个现在 AI 去翻译，完了之后，翻译出来的还是不对劲儿呢。
不太好是吧？
对。
可以可以。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初中那会儿的话，他们这个混小社会，哎，有一次就是这个我们宿舍有一个嘛，他就跟我说，哎，你去对面宿舍喊个谁，我就办了这么一件事儿，哎呀，跟着这个事儿，因为人家不是说我去喊的人嘛，我就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刚好又换了个新班主任，这个老师还是个也是。应该是大学刚毕业吧，哎，他去了就会说，哎，你这个传话来回传话你是不对的，你这个态度上就不对劲儿，就是，原话我忘了，但是最让我能记住的就是啥，他那会儿在我这个大腿上，用他的膝盖顶了一下，我拐了一个月，走路都不能好好走。其实你那会儿想想，我们这种，你去一个老师把学生搞成这个样子，其实他这个东西是咱也。就是说，农村出来的也不懂说，哎，我要找家长呀啥的，反正我就，对吧？也能还拐着也能走，是吧？不然的话，他这个他一定是他要给他点，就是说让他给到
对。
啥的嘛，不可能你把老就是孩儿人家送到来让上学，完了你给搞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
所以也不懂。
对呀，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体罚还是非常非常严重。
对，对， 也会打那种手板嘛。我其实，哎呀，可能我们这我像我这一届的话，可能玩的就是最后一届，受这种，
啊，德国的，
上手打的这种了，之后就没有了。
啊。
你像我初中的话，哎，还上了一个补班，也是有一天早上，那个老师非要让我背这个英语单词嘛，我也不知道，就是英语单词其实那些东西我就实在是记不住，哎呀，就完了之后打了我应该是三四十个，哎呀，好像我那会儿就脾气上来了，我就得跟班主任请，因为这个班主任我补班的话也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他一直带到补班。我就跟我们班主任请假了，我说我不想念了，我要回家，我请假，我就请了假回家。哎呀，这会儿我回了家，跟家里面说就不想上了，不想上了，那家里面就说你这个不想上，你干啥去了？那会儿也就是稍微想一下，没觉得，就是感觉好像也真的没啥可干的，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话是我姑姑哦，我二姑。跟我们在一个村儿呢，他的两个儿子的话，那会儿是应该大儿子去学了那种，挖机铲车那种修车，二儿子还是在上学吧。我也没当时没想到说去学那个东西吧，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我姑姑他们家有一个游南的亲戚，人家在那边开那种铅锌矿场比较大，他去了就能学这个。当时其实我也没想着去学，就是感觉那个老师把我折腾得够呛，我本身自己就背不会，你还揍我，对吧？最后回家休息了3天，哎，自己又一个人去了学校。那当时那个我们班里面跟我熟的，他们还跟我说了呢，你走了之后，这个班主任还跟那个英语老师去吵架了，是吧？对吧？你就是大概意思，好像就是说他学不会吧，你把他就是打得他让他不想再学了，你就感觉有点太过分了吧？对对
对
对，
对对。其实
对，
我觉得小孩要鼓励，就是无脑鼓励会更好一些。就是你，即使他很笨的话，你就说哇，你至少记会了26个字母，再继续搞一搞，鼓励一下会好很多。
立一下就会好嘛。你像，其实初中我，哎呀，不知道。那会儿是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像我们初中，那会儿因为我们初二就是念完初二的时候，是那会儿就要考高中嘛。考高中学生是对这个考上重点高中是有要求的，有要求就是来了一次全校考试，完了之后把大概是，封了有90个人出去，就是把考到前90的会封到两个班，这两个班是学校的重点班。重点培养，老师也给配最好的嘛。我就在其中的一个班吧。那会儿就是有一个政治，像这种班，你看这个老师他的素质好像也不是特别高。你看那会儿他是有一我，因为我是跟着我们那个班主任一直从初二到念到初三吧，他不好意思把我们封到前面去，把我们安排到后面。那有一次我在这个上政治课上，就是不好好学嘛，不知道干了啥，反正就是。那政治老师就站在讲台上说嘛，我是在那个角落里面坐着，就是教室里面那个拐角，最后那个角落上，他跟我说那个地方地气不好，哎，搞得我都，哎呀，你这么说地气不好，结果我结束完之后，我那个月结束完之后，我回去就跟我爸说，我爸，后来来了这个找到我们班主任，大概几百块钱吧，他就给我座位。其实那会儿咱也不懂，要是早点说，应该是跟这个班主任，那因为有的时候你花点钱，然后他可就让我把坐到中间靠前，对吧？对吧？你那会儿的坐到前面了，其实还是学习更靠谱一点吧。坐到后面，其实大家都真的是不，有的时候不好好学，或者说坐到后面都是比较调皮的。
哎，你们不是按照身高吗？
身高也看，但是他也看学习成绩。那学习成绩好的，那你不管多高，也都在这个前面三四排、四五排坐着嘛。
我们那时候是排座位，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还比较那个公平一点，就是排，就是站在那里嘛， 从矮的开始向前做，你排到哪里，完全看身高。
哦，那，
那因为我身高很矮嘛，我还想到后面去了，所以呢，我在山东的时候，我永远在第一排，因为我身高非常矮，就1米7多嘛，在其他的省份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在山东就是太矮了，特别崩溃。
哎呀，你这1米7，这大高个儿，跟你说，东哥，相对于其他地方来，
在
哎。
高中的话，可能1米6多，但是到了大学的话，也反正我现在是1米73嘛，1米73还是算矮的了，就是跟我同辈的男的比，就是矮的，
对对对，可能我们这个地域性差异还是比较多的。
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我上东北去呢，也算是不高的，但是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吧？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有全国各地的人。有一次我去江西出差嘛，然后人家请吃饭的时候，你是哪里的？山东。我说山东。第一次有人说，哇，怪不得你们山东人都这么高。我一想，我靠，我还很高嘛。我看看周围的人，哎，好像在这里可以，身高可以，在江西。
对，江西那边好像个子就是稍微都矮一些。
对对，都矮一些。然后我第一次觉得，哎，我在其他的省份，但在山东真的不行，这真的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打篮球嘛，因为尤其是我以前更矮，人家打篮球身高比我太高太多了，人家把球举起来，你跳个半天你够不着嘛，所以我改踢足球是吧？
对呀，其实，我初中的时候也想打篮球，就是有时候上体育课那会儿还打玩呢。后面慢慢发现，好像我个子不够高，完了之后技术也不太好，后面就慢慢就不打了。到了，包括说到了上了高中、大学，哎，都不怎么玩。
对，我的是身高嘛，我周围的人都比我高，根本就搞不定他们啊。就是人家能把这篮球举起来，你这个，别说了，你差10厘米就不行嘛，你手就够不着嘛。对。
哎呀。对啊，你要其实我想起来我刚刚想起来说，其实我在想着，其实刚开他们那个排座位啊，我觉得我们那个私立学校还是以这个成绩看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也不懂，咱也不懂，老师就是从里面出来的，可能家里面其实他也重视，但是他不会留意到这些细节。如果因为我们那会儿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一个姑娘吧。他是另外一个村里面的，他就是家里面给他花上钱，哎，就是人家一般班组上都比较照顾，都是靠钱做。
对，是，确实，你这样说起来还我在我记忆中，因为可能我学习也好，而且主要是身高啊，是身高太矮了，所以我一直坐第一排，真的是都第一排，然后没办法，那时候我都是很想坐到后面去，但是没机会嘛，基本上就是这第一排、第二排，就是你看女生的多少嘛，你。女生其实我的身高比女生还是高一些的，但其实有不少女的还是高一些。所以啊，就是他是这样分开嘛，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这样插混着嘛。我们那时候男女就混着，所以呢，我就是跟那最矮的女生在一起吧，最矮的女生那几个，确实比较痛苦，我再想想。
对，确实还是。这个个子比较矮，你看像我们那个老师班主任吧，他们包括他们同村的一些这个个子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女同学或者说男同学，他都会稍微调的靠前一些。咱其实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哎呀。
对，可能当时老师即使有考量的话，可能也没有，我们当时也没有在意，我觉得哈。
咱也不也对对对，也不是说特那会儿肯定不在，到现在了更无所谓了。你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哎，对对对，是。
对，哎，其实那会儿我们最初中就是啥，我们那会儿你想就是吃饭啊，吃饭那会儿基本上都是每人一个那种大那种饭缸，啊，都是一下课都是跑着赶紧往食堂跑。那会儿吃上的话，其实现在想起来。好像也还行，吃的也挺好的。 也不贵那。
啊。
对，到了其实我最受苦的就是初中啊，那会儿就是补班那一年跟初三的时候，哇，那会儿就是那个学校他们好像房子不够了，招了太多的人，就把我们搞到那种本来他那个我们在的那个区域是一个，就说那个他们那个学校是把那个以前的一个那种部队大院给买下房子，那完了之后就是那会儿就是我们在这个。那种平房里面，并且还不生火炉，住了2年。啊，大冬天我就不知道。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都感觉很神奇，那会儿怎么就能把那个在那儿住了2年呢？哎呀，
天冷是吧？冬
对，
天。
很冷的大冬天，你说起来早上起来，那个脸盆在门口放着都结冰了。哎呀，你其实你就是热，也就是说大家出去打一壶热水，放在床脚下。完了，喝点热水。你说那个大冬天，哎呀，我真的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那会儿，哎，这怎么过来的？
对呀，尤其是我因为我没有住校嘛，我到高中才开始住校。我在初中的话是一直离我家是非常非常近的，大概就是一两百米啊，或甚至还没有。我经常这样，我们那里那时候是两次响铃嘛，就我们先是有一个预备铃，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上课铃，就预备铃和上课铃之间是差10分钟。就是我都是听到打到预备铃了之后，我再从家里走，然后再漫步到那个，因为我是离那个家是接近最近的吧，应该接近最近的之一吧，算是。所以呢，那个就是老师也有的看我不爽了，因为有些人会早一点去离得越远的去得越早，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听不到预备铃，你知道
哇，
吧？我是属于打了预备铃，我从家里开始走嘛。所以，我的那个数学老师就看我很不爽，就觉得，妈的，就你最懒散，就是我是，他有一个，我数学老师也凌过我，但是呢，我想一想，哎，算了，现在那么久了，反正可能我的表现确实不是他的预期嘛，反正他不喜欢我，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恶意，对我的恶意，而且我当时也不是很。服他嘛，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是，因为都是农村嘛，那个学校里要生炉子，老师要生炉子嘛，他找我每次就是让我去生那个火，那个煤炭什么的。后来我觉得我也恶心一下他们，每次呢我故意点不着嘛，其实你很容易故意点不着，我把他那办公室里搞得全是烟，我就觉得啊就要搞他一下，哎呀，反正。对，我那时候是受到过霸凌，但后来的话，我现在想起那个老师来，我还是觉得他很恶心，但是也没有说觉得也对心理上产生什么阴影，没有，只是我很讨厌他，他也很讨厌我，两个人互相讨厌。对，我小时候是唯一的一个老师吧，其他的老师倒没怎么欺负过我，因为我那时候学习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数学老师，哎呀，作业我也不想交，我想交就交，不交拉倒，他不管吧。他只我交了之后，其他的都会他会批改一下对错是吧？我的呢，他就会写一个阅读的阅，就那样。我写错了，他也不管。我也反正对他的感觉实在太差了。后来的话想想算了，结果你想想他，即使他这样对我的话，后来我想想，哎，可能我也有点逆反心理。我现在还读了数学系，我想一想又合理，是吧？有时候我就想起来，那时候我不是很喜欢数学的，但是上了高中啊，我数学还是还蛮好的。然后后来竟然又去读数学系，但是也确实没有这方面天赋了。后来也改计算机了呀。
哎呀，你其实你我经常听你说，就是每一基本上之前每一期都听嘛。其实听你，
啊。
让你去学这个数学，我觉得还是就是感觉还是很靠这个天，很靠这个天分吧。
你不读数学系的人是这样，但是读数学系的人，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并不是这样。你其实很多人读数学系，并不是说他觉得有天赋，是他也不知道要读什么，然后呢就去读了数学系，就跟你去读计算机系，也不见得你有多么热爱计算机系嘛，对不对？
对
你只
对
是
对。
报的时候你就报了个计算机系，而你说你为什么报计算机系，很可能是某个人建议了你一下，就那一下，或者你就是胡乱填，你就我喜欢打游戏，然后就这样就报了这个系，
对对对。
并没有说特别想，对吧？
确实你其实这个我不是说到我们高中那会儿，因为我们高中那会儿上就是上这个计算机。其实我自己的话是耕作，就是，你说是扩，就是上一期那个50多岁那个教授，其实说跟他们相比好像是扩招的，其实我们更是扩招的，因为我自己上的是职高。其实他那会儿考大学的话，其实是也算是统招。你上了之后，只要你考得上，通过职高这个渠道考得上，也是统招的。其实我们高中就得有2年的时间，对，2年的时间都在学这个计算机。其实你学了之后，好像也没有比那种上了本科之后上了大学再学计算机的那些人，就是多学了多少。就是其实你高中已经接触过那些知识了，但是。哎呀，好像也没有明显的说比他们更好一点儿。
对，肯定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计算机是这样，它更新的太快了。你学一门语言或者搞一个什么东西，你需要很快的学会它，而且老师不太会，大部分老师都不太会嘛。像我们也是教汇编啊，教什么的，我们的老师都50、60岁了，他一讲就是 C 语言，但 C 语言我觉得那个老师还不错，但是有的讲汇编的。我到现在我也不会汇编，我太难了。就考试的时候可能还会一点，其实你让我写，我还写得出来。
哎呀，你别说，其实我们高中那会儿的话是上数学课，上课因为学的计算机嘛，他会有一种那种实践课，有个老师专门给讲那个 SQL Server。但是其实我们学了半天也没搞明白那会儿的，但是那会儿好像那个东西也不考，完了之后嘛，就是因为我们上大学他是要考2门还是3门这种计算机的专业课，比如说考。网络结构考这个那个硬件，考他就是从3、4门里面挑2门，哎，老那门好像就不怎么考，完了我们也上课也不认真，就上机房也就是去了打游戏、看电影，就
对。
这样了，对，其实我刚刚想起来就是那种还是初中吧，初中那会儿那2年，包括我们那个班主任。哎，他们也在，就是有三个班主任吧，应该是他们也在那跟我们在一起，在那个大平房里面住着。但是他们那块屋子里面是生了一个炉子的，不过他们也感觉到确实是冷，因为我们刚开始前2年的话还是在那个就是人家新建的楼里面住着的，那个就比较好了。虽然说晚上关楼门吧，但是那晚上他会上暖气的。对，大概就是初中，就这么个样子吧。那到了高中，其实这高中的话，因为我自己初中还又补了一年，也没好好学，就是瞎胡搞，瞎胡学。对，上了高中，其实还是花家里面给花了1、2千吧，因为好像差个4、5分吧，几分来着？就是上这个学校，上这个职高还花了点钱，去上了一个职高。因为这个好像还是家里面有个，我奶奶家有个亲戚在那个学校的，哎，他给找了个人，花了个1、2千让我去上，哎，反正其实高中也没就是没啥，印象特别深，就是高中其实好像大家都在学习或者说玩吧，每天都是上课，要不就是不学了，就是看看小说。对，高中的话，其实我那会儿，因为我自己好像通过这个初中那会儿就是好像那个学校就是专门私立的嘛，他就是训练你去学习听话。哎，我高中反而好像就是坐到那儿，你也不用多学，特别努力，你就只要上了课听课，下做笔记，下课了把作业做完。哎，你好像那会儿成绩就是好，就是考到了班里面这个前4、5。对吧？每学期还能领个这个学校发的那种，算是奖学金吧，也就是200-300的。
那可以，那可以。
对，反正就是买发了，大家就吃点喝点，大家一个宿舍，要不剩上这个，好像第一年是500，完了之后我还给家里面留了有个200-300吧，带回去，
啊，
花了100-200。
挺厉害的。
对，那会儿就是那会儿，因为有个老师，数学老师的话也挺好，就是，带着我一起去学那些东西嘛。他本身是也是好像是我们，因为是职高那个，他办职高的话，他是在那个我们市一中旁边租了几栋楼，完了之后他请的老师也基本上就是市一中的老师，不是退，基本上都是那边退休的，他就请过来给我们讲课。但有一年夏天的时候，还给跟着他。夏天补了一假期吧，反正好像假期家里面补点课，感觉你这个跟不上呀，快。对，倒也就是我们这个代课老师，就是刚着每天去了学一会儿，完了回去之后就写点这个题，要不写也行。有的时候其实你那会儿花这个钱，可能还有的人也会有点浪费吧，因为我们几。学就是包括报这个老师的补习的话，基本上都是班里面前几吧，后面的人就没报这个东西。对，老师也是，人家说他，你看他不光是教我们，还是教其他的高中也应该有报他这个，他一学期下来挣了有个几万块钱
哦，那挺多了。
吧，这个老师还是挺有头脑的。
现在是这样，现在好像是，就是课外补习，不是前段时间不是抓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你不能搞哈，包括
对
新东方不是也受到过毁灭打击，但现
对，
在好像又有允许了，大家又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家长嘛，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学生倒是不想学，我相信学生任何学生都不没什么主动性。最主要的是家长还有一个滞后性嘛，家长就觉得你去读一个这个哦，说不定就能考个好学校，然后找个好工作。实际上，哎呀，现在来说大学生这么多，反而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对吧？
哎呀，怎么说呢，东哥？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妹妹当时也是比我小10岁，她也是，当时上的我们的这个职高这一个渠道嘛，她就是不好好学，不好好学之后，你看就是像很普通我们这种家庭，她就是最后念了一个大专，现在出去找了一份工作，也就基本上能养活自己吧。其实跟他一起，他们的同学，他不好好读，不念这种，不上这种大专呀。下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他就家里面再没有一点这种其他的办法的时候，他就是真的不知道，就是可能就是零零散散，比如说去饭店打工呀，做这些事情。
对哈，有个学历还是有用啊，看起来。
也就是，哎，就普通人，咱就普通人吧，你基本上。你有个稍微不管再怎么破，你有个大专，有个本科的学历，你这个工作还是稍微有一点好找一点吧。
他们说这个当兵嘛，当兵必须要大专以上学历了。以前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就是初中，因为对
对吧？只
你
要
当
你，
兵的话，
那你东哥，你说。
我是说以前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嘛，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你初中毕业之后，他就会。当兵呀，或者什么的哈，会没有什么要求，就好像9年义务教育就可以。现在他们说很多的兵种都快要本科呀，大专以上学历，对，我才觉得哎，学历确实好要搞一下，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学历，你没有的话反而是一个特殊的，你竟然怎么会没有呢哈？然后就还是搞一下，对吧？
还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你没有一些特别的这种办法，因为这个学历确实我也认可这个学历不是。必须的，因为本身我们包括工作上班，你是需要的那个技能，并不是要求有你这个学历。但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好像又拿不到那样一个能做那个事儿的一个人家怎么？
对，
判定是吧？你如果
对，
说人家家里面有办法，那你没学历，我只要掌握了这个东西就可以，
对，
是吧？
是
好像
是是，
要
对，
是这样子吧。
对，应该是他有一个筛选嘛，比如说你得让 HR 说服他自己吧，我至少招了一个本科生或者是什么的哈，对你如果说是初中的话，HR 也不好交代嘛，你出了问题，人家那个老板就骂 HR，你给我整个啥嘛？如果你整一个本科的话，他 HR 还说，你看我也整了个本科，这个是不是？
对，最起
对
码
对，
我这个流程上是和这个
对
符
对，合规的嘛。
合，
对，你如果 HR 整一个初中毕业过去，出了事情，那老板还不把你给搞死，
对
对
呀，你，
吧？
哎呀，不好说，就是你现在，其实大家好像都鼓吹着说，你不用学历不太重要，你这个东西又咱这么多人乌泱乌泱的，哎呀。
哎，对对对，是，还是要搞搞，我觉得搞搞英语啊，搞点技能，一技之长啊，好，哎，
我
很
觉得
重要。
这个英语，包括说其实不限于英语吧，包括一些小语种，比如说德语啊、俄语、韩语，就离得我们近一点的，或者远一点也可以。但是你懂一点的这种小语种，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那个产品，它就是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用机器翻译出来之后，你需要你校对，就是翻译给校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语法呀，或者说逻辑通，就是比如说德语，德国人看了我们翻译的这个句子有没有明显的问题？哎，你要懂这个德语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包括其实那个事情也不便宜的，是按字浪费嘛，一个字是几美分来还是多少来着？也不少的。你像翻译一篇文章，它也基本上是有300、400、400、500个这个字符在里面。那一个几美方的话，你
对，
是吧？一般也就是几十美金了，是吧？是一
对
篇
对
文
对，
也得个几十美金了才好。
对，而且他只是看一下嘛，哈，
对吧？就是我就看一下，你只要没有明显的错误，那就 OK 了呀。对，
对对，确
还
实，
是挺好的。就是其实你，怎么说？就是如果要求不高，你就是学历稍微学校也不用特别好，就是反正自己平平常常去学，能拿到个学历就混个工作上，你再学一点，多学点其他语言，还是挺好的，吧？看看书，对，这种你学了养活自己，再多挣一点，我机会还是很多现在去家学学 AI，做做编程。
对，现在编程这件事情哈，对你现在是不编程了是吧？做这个之后。
也还行吧，我现在因为我自己其实对这个计算机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当时也是因为说，感觉这个计算机它好像光是写个软件，完了之后，也好像没有就是说卖钱呀这些，还是当时想的比较功利嘛，就是想着，哎，我对于这个事儿不太想做，我想做一点这个自己去做。那其实搞了半天，我自己去接这个，因为我当时学的也还是比较好一点吧。就是能做一些东西，但是你其实实际做下来之后，包括说卖钱呀，完成这个商业的闭环，其实还是不太行。后来才慢慢，因为我当时去回山西这个太原去做的这个事儿吧，那待了大概有3年，待了3年的话，那会儿就是3年大概是有2年在做这个自己独立开发嘛，算是。后来就搞了2年之后，感觉实在不行，实在不行就跑到这个跨境电商这边来做这个事儿了。
对对对，其实做出一个产品出来还是，并且盈利这件事情非常高的这个能力，不只是编程能力，你还得会运营呀，会什么的，这个不
还
简
得就，
单。
比如说我当时就是基本上都是接一些私活，比如说政府部门的一些小项目，或者说搞个那个小程序啊啥的，赚点钱吧。对，后面就慢慢转到这个跨境电商。但是其实我本身来说对这个计算机还是很感兴趣吧。到现在我比如说现在 AI 出来之后，我之前也给你推荐过，说搞这个叫那个其他大厂商的那种 API，完了之后做一些这种工具出来，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是。对，现在比如说哈，我现在经常会对这个编程产生一些怀疑。比如说前几天吧，我在这个与电信相关的哈，就是现在进了一些非常年轻人，但是他的工作流程跟我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又觉得我好像落后了太多。像我们那时候，你如果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哈，就抓包嘛，抓包自己分析。现在他们怎么做？他直接喂给 AI，他说我抓了这些包，你给我分析一下什么问题。像我们就慢很多嘛。现在 AI 可聪明了，他就给你分析得出来啊。那个，你说那个年轻人他真的懂吗？他不懂，他就说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抓的包，你给我分析出这个东西来。然后我们就是要自己连上 TCP dump 啊或者什么东西抓包啊，自己
对。
搞。有时候我一看这些年轻人，我就觉得哇靠。我虽然好像是经验丰富，但是这个经验丰富被他一两行命令、一两行指令，就好像是抵消了一样。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也我的技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
东哥，其实我不觉得跟你说啊，都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了1年1年半吧 Java，完了之后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还学过前端呀、PHP 这些都做，我自己这个还算是丰富，因为我也是后面慢慢做了这个跨境电商之后，就是跟这个实际的比如说开发就是脱节比较长一点吧，包括我现在有他们就是长期在做这个 Java 开发，人家已经是。8、9年了吧，这样起下来之后，有的时候我现在重新再写代码的时候，有些逻辑上，就是有些时候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跟他们这个跟真正一直在一线写代码的这种，就是他们实际有用这个 AI 去辅助他们的时候，这个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因为我之前的话就是，比如说用 Cursor，直接用 Cursor 就是跟他就是用自然语言去交流嘛。当然，我也会注意一些说规范性，比如说让他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能边界的。其实我自己平常是这样用，后来他在一线的话，像他们公司就给他们找了，就是有人慢慢不断的去分享说最前沿的用 AI 去怎么写代码。你看他们找了一个这种开源的这种项目，人家就是他是先定好一个规范，相当于说法规吧，完了之后。法规去定好之后，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就是现这个阶段之后只说功能，完了这个功能要写好各种，比如说要实践什么，要怎么去测试，这个阶段写好之后呢，就是下一阶段他会去，把这个功能拆分成具体的任务，完了拆分完任务之后，让 AI 去帮我们实现功能，对，就是全程就是它是不，这个开源的项目是这样去让他们去写这个代码，比就是说我们从跟 AI 去交流说，说让语义化的去编程，更就是规范更好一点。
对对对，它相当于是，你说这个有点像那个 Cloud Code，它先是定义了一套跟这个 AI 的一个协议一样的，对，它重新定义了一下协议。现在我觉得，哎，这个东西确实要不能够自己觉得自己经验丰富，一定要还是多看看这些年轻人怎么搞。有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我说你们是怎么搞的？他们说就问一下 AI，你看看，你把这个东西抓包给他，让 AI 去分析。他既然分析对了，其实跟我们分析是一样的，而且那个还不费脑子嘛，你就抓个包说你给我分析一下。
对，其实有的时候 AI 它写出来，它也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有人
对
去
对对。
判断它是不是正常的。因为 AI，我其实前面写了很多都让 AI 帮我写，有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不满意，它就达不到我那个效果。对，
哎，是是是，还是要懂一些嘛。
做
我
一
们要
些。
善后，就是还是要他写了之后，我们要知道他大概实现了什么功能，我们做一下善后处理。
对。这个要做，包括说他写的不对的地方，那我们要手动去修改这个东西才可以。
哎，对对对，这个确实需要一些哈，就是相当于是最后把关嘛。
对，
反
还
正
是，
我是离不开了，我现在写代码一定要有个 AI。
哎
我
呀，
用 Cloud Code 啊，或者啥的，这一定要有一个一套，因为你至少不用打字嘛。
对，其实我刚开始，我之前因为我自己。 会前端，会一点后端吧，就是
啊。
也，其实我学了计算机，我感觉给我自己带来最大的这个，一个就是，改变，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助吧。我感觉我对这些东西好像就是，这新东西啊，让我去学一个新东西，或者说用一个新东西，就是不发怵，我只要它来了，我就去研究一下，就能把它用得会，我就不怕这个学新东西。
是我觉得学计算机也是这样，尤其是你就觉得来了个新技术，并且还很善于去尝试，还就想去搞一下。对，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就困在这个地方，我不想再学了，学不动了。但是呢，像我的话，还是觉得，哎，既然有了，那试一下，还想尝试一下，做一下。对，这个心态我觉得还蛮好，就不太惧怕这种新鲜事物出现，啊，就想去试一下。
对，就是我一直就感觉这是计算机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帮助吧。就是学完之后，就是到现在，也就是一种这种心态嘛。就是，反正不怕，就搞就行了。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我也是这样觉得，对，学计算机之后。虽然我也没想到过我会学计算机，在高中的时候，但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个计算机好，为什么觉得计算机好？很可能是我看人家打游戏嘛，就是我不会打游戏，就是我的在上，我会打游戏，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就计算机可以玩这么多游戏。他们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对计算机是没有概念的，就是我也知道它很先进，但是你说它先进到什么程度，我还是不知道。我去我老乡那里看人家在玩红警，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可以玩红警，还可以看 VCD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在那里站着看了人家好久，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但是也没有觉得我要改计算机系了。但后来的话，老师也是上课嘛，老师上课说你这个我们这种理学院的，这大家都走这个工作，虽然你们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计算机系的课都要修。就是说，哎，我为啥呢？他说你们要面临转行，没有人靠这个能找到工作，你们要面临对转行，要么转经济，转经济呢修经济系的课，转计算机的修计算机的课。当时选了二选一，你就别一直搞这个，没天分，就是没天分嘛。老师人家说的很直接，要么你去当数学老师，要么你这个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个老师嘛。有个老师，大家就觉得，哎，我为什么不能搞成数学家？那个老师说，哎呀，数学家这个东西啊，你如果是高考来的，你就没有数学家的天分，几乎确定了你要通过高考上大学，可能你这个数学天分是没有的。你知道吗？对，他说数学天分的话，人家都是搞这个数学竞赛上来的，就是你以为那个你连这个。是吧？你就是靠高考分数高来读个数学系嘛？很有可能就是一般般，这个天分一般般，所以呢，还是就二选一嘛。除非你特别固执，你说我他妈就搞这个，人家老师也不逼你。但像我们的话，觉得好像我就去学计算机，我没认怂，因为我也学了之后，我也发现确实学不懂，尤其是学很比较深的那种知识，我也整不懂。你说计算机我是不是能整懂了？也不一定，反正计算机相对来说，还是这么说吧哈。我觉得可以打个比方，我读了个计算机的研究生，你知道吗？计算机
知
的
道，
研究生，
知
计
道。
算机的研究生是要考数学一，数学一啊，就是我不清楚现在有没有数学一、数学二这一说哈，就是某一个数学一算是数学中最难的，还有数学二。我不知道有没有数学三、数学四，就是可能，其他的要简单一点，就是比如说经济系的，他考数学可能不用考工科这么难的，叫数学二。对，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嘛，就拿卷子来一做，然后我做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靠，虽然妈在数学期中像个傻逼，都这种考研还是简单呀、真的是这样，就跟怎么说呀、啊，就跟你。一直在训练围棋一样，你跟那野路子玩围棋，他怎么搞他都赢不了你，你知道吧？对，所以那时候数学150的题，就是你不怎么复习，130肯定是可以上的，你就做完就做130，然后甚至呢，我就不复习了嘛，我也不希望考太多嘛，就考140左右。后来我发现，哎。 你如果是数学系，考这个是有这个啥的，因为他都要考个数学，你知道吗？就相当于有点降维打击，因为他考微积分嘛，而我们学的又远比微积分深嘛，你就觉得哎，这个可以搞，但其他的真是不行，其他的我也不会，我只能在这里这样说一说，就是比如说你去学物理也好，去学什么也好。你都学到了量子物理，你突然教一个高中或者是大学本科的物理，你就觉得就是简单，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是我，反正我也是，除了考试，我在这上面也确实不大行。后来我又转了计算机，但是人家后来又说你这个计算机是不是要数学厉害？我说完全不需要，数学跟计算机没关系，可能对科学家来说有关系，但是你对普通人一点关系没有。我相信你编程点这么多，你啥时候用到过数学知识？基本上就是高中数学知识嘛，
对对对，
基本上不需要是吧？
对，哎呀，就是其实我有点不懂，因为我们那会儿大学那会儿是有幸让一个老师管我们讲过那种算法，我不知道那个算法是不是就跟最终它是会跟数学去挂钩那种，
部分不用，
没有。
比如说你要算复杂度的话，可能需要证明一下。我相信，就是说，它整个的底层，比如说计算机的底层是需用数学的，比如说它可能图论呐、啊，或者是包括你这个布尔代数，它是
对，
一门专门的数学学科。对，我们是不是不用？人家已经搞定了嘛，冯诺依曼啊什么的都搞定了这一切
对对
了，
对，现在已经
他
证
确
明
实从他已经证明了这个东西可以做。我们学其实，比如说图论。你说，我知道图论就可以了吗？有很多人他已经证明了我这个算法就已经是最好的。为什么算法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算法那本书这么厚吧，哈，里面的我们用到的计算机的，比如说都可能用到了这个算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的路由啊，就用算法吧。比如说手机，我现在跟你这样视频聊天，这个跑的这个数据包，它都是通过路由，这个就是个数学算法。但是与程序员关系不大，为啥？他与科学家关系大，他与程序员关系不大。程序员你就实现一下嘛，其
对对，
实你就这样实现，人家说我已经证明了，这就是 OSPF 也好，或者是 RSS 也好，这就最短路径算法。你说程序员能算出个最短路径算法，算不出来。但是那个科学家说我是图灵奖得主，我已经搞定了，你们实现就行。就是说他。最高层的我相信是数学，但是对我们来说用不到数学。
无所谓的。
对，你说，我们去研究这些东西，还要去研究数学，那我要死了。
要
比如
命！
说，你说那些排序算法，对，这就是比如说，快速排序算法，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你就实现一下。现在都不用实现，我相信你写 Java 已经包装好了嘛，是不是？它都已经包装好了，你就调用一下接口，它就是快速排序算法。你让我实现个快速排序算法。我还不会嘞，我就求半天书，但是我调用一下，可能就一行代码，对不对？对，其实不
完了又
用，不
包
用。
拿。
对，其实就是我相信，比如说那些计算机后面的那些数学的理论，比如说图灵啊、冯诺依曼呀、啊，是不是？他们都搞定了，那些就大数学家，我们认可他的能力，是吧？但是你说。让程序员去理解数学，那就不用做，不用干活了，不用理解。我们其实都不太理解，对吧？
对，咱实现就可以，就是应用层。
对，就全是应用层，我们都是应用层嘛。它从底层理论上都是科学家搞嘛，都是那些获得图灵奖的呀，获得是吧？冯诺依曼奖的呀，这些人搞的吧？哎呀，而且都有可能是几百年前搞出来的。比如说加密算法，很可能它已经三四百年前大家就一直研究这种。比如说椭圆曲线算法，它以前的时候是可能就是算行星轨道的时候就有，但是突然有一个人意识到，哦，这个可以做加密算法，那都是数学家嘛，与程序员没关系。对，反正我是这样觉得，不用数学太好。
对对对，确实你，我们看了那么多，有的时候你写代码确实是，咱实际确实没有用到这个数学吧。
也不用不着，我反正是，我写了好多年，你说让我用到一次嘛，我认为一次都没有几乎，尤其是我都是做应用层的嘛，真的是做应用层。你说有什么东西需要算一下数学吗？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你说起这个数学来，我们因为我大学那会儿有一个数学，我们计算机系的数学是数学系的老师给讲的。哎，他们这个老有一个老有两个老师比较印象比较深吧。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大一那会儿有一个高那个高等数学，哎，这个老师这个教学方法就让我感觉印象比较深。他就是啥呢？你比如说我们上课之前啊，他可能会一般我们上课是上一大节课是2小时嘛，就是前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上吧。可能第一节课就是哎，你们去看吧。你今人家他说好说我们今天讲啥，哎，你们自己先把这一节课就是1小时，哎，你就慢慢看，你把这一节看完。那第二节课上第二节的时候，哎，他给我讲这个东西。对，这个老师也很厉害，人家就是数学，好像读了博，就是教我们那会儿，他就是自己在准备考博嘛，包括我们班里面好几个。女姑娘在给他帮他准备，就是帮他整理资料还是干啥来着？说，那块老那个老师就是要考博了，最后人家也考上了。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数学也是数学老师，那会儿包其实他讲课讲的都很吸引我。那会儿就是离散数学嘛，他就讲台上讲的真的就是一节课好像要讲好几百数那个数学题，就是也不是好像是证明什么东西吧，讲的很。完了，我下面也听着很好的，就是听了几节课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搞。那会儿老师上这个课就是下午上的，那下午上课就坐那，我就，就是刚开始我还在第一排坐呢，坐了几天，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就瞌睡不行，就趴到桌子上睡着了。后面几节课我都睡了2、3节课，我都不好意思往第一排坐了，就或者坐到后面去了。哎。
对，数学这个东西是这样，反正，哎呀，这个东西靠天分吧，我觉得是靠天分。这个东西你说我很努力，哎呀，这个不大行，基本上是不大行。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哦，他可能天生就是这方面就很厉害，他并不是说你家长啊或者你找一个老师给你补一下就能补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也补不了。基本上就是，哎，老天爷就是基因上的，你在这个哈，这个基因的那一刻，然后就决定了你这个对这个有没有敏感度，真的是很多。我记得，哎，是谁讲的嘛？就是那个，澳大利亚那些澳洲那个陶哲轩嘛，就是那个数学家嘛，他的博士讲的嘛，他博士读他的博士嘛，然后他的博士想一个数学题，他说他想了个3、4个月。然后没想出思路来嘛，然后他就把这个题让他的导师去处理一下，然后他的导师居然看了一会儿说：“哦，这个题啊，我可以给你讲4种思路，你知道吗？”对，所以在那一刻他就道心破碎了嘛，就发现哇！但是你想想，我们可能看都看不懂题，这个博士还能思考几个月没有想到个思路，但是拿着给他的老师。这个陶哲轩就说：“哦，我可以给你用4种思路给你讲一下，就这样，就是差距。对你
感
可
觉。
能就是，对这个肯定不是说是努力可以搞的，对不对？虽然我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大部分都是知道皮毛，我也不懂。
对，其实有时候你说呢，学习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咱也不懂啊。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本身我自己有的时候有些课程也不是说，比如说高等跟离散这些东西，咱也不是每节课都听，有的时候也不听。你比如说，其实班里边有些同学，你课本上那些东西，你只要翻翻书看，练你那个东西就掌握了，考试的时候就没问题，你就掌握了。包括老师还会给你划重点，那你肯做呀。但是有些同学其实他们就是也不看，我也就是学不会，就是人书都好像不看，就得有同学帮我们就是讲一下，给他讲一下他才行了。包括其实那会儿我有个舍友，哎，他就爱干这事儿。人有的同学不会了，他就会，哎，我给你讲。啊，我那会儿就有的时候感觉，哎呀，你这懒得，你把书看一看就会了嘛。
是有些人就是有感觉嘛，这个我们也，但普通人对我们来说，也就这样子啦。因为你会多会一点，少会一点，比如说你算微积分算得快一点，其实问题也不大，你不会算也不耽误。
对对
这
对，您，
个世界上，对你不会一个东西就不会了嘛，也没必要去纠结。我现在觉得，而且它不影响大局，对不对？
对对，只要正常，其实基本上来说，学校也不说不会说特别的严格的去卡你，本身咱也就是普通人，我又不是靠这个吃饭，你是把这个毕业证给我拿上，
哎，对对对，是，我现在也是这种态度嘛，就是你不会的话，你就别去搞这一行业了嘛。比如说，那有些人就是天生喜欢会地理，有些人地理经纬度就记得住，你就搞地理嘛。你就是说我就不会画画，那就别画画，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多元化的很，就是你只需要在某自己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就可以了，然后尽量过好这一生。虽然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不知道怎么，包括我自己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好这一生吧。有时候我想想，妈也纠结，也不知道怎么搞。反正，但是想想，啊，我们的命，我们总是要挂掉吧。但是在挂掉之前，就尽量的哈，尽量留下点什么呀，或者是什么呀，
我
对
的
吧？
开，真的，其实我以前也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自己拧巴吧，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老想着说，哎，我要点做成点啥呀，这样那样的。后来慢慢发现，就是通过一些看书呀，或者可能也是我慢慢经历的多了之后，那发现其实没什么，只要自己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开心一点吧。
对，是这样，我也认同这一点。我们说实在的，就吃饱喝好。有时候我现在在想，比如说以现在的社会生产力，我相信让每个人吃饱饭，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
明
应
白。
该没什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还很痛苦呢？我相信这肯定是有人在引导着，或者是让你不停的痛苦嘛。你想想，你小时候住那种房子，冷得水盆里都能过得下来，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了。现在你还有暖气啊，有什么有空调哈，而且吃的也更好了。但是呢，我们每个人还竟然是这么好。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与层出不穷的概念有关系。我们在追逐一些虚妄的东西，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在追逐虚妄的东西？比如说，手机真的需要一年换一次吗？就是车子，我真的需要更这么什么的？但是每个人都在追逐这一点，对吧？我们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你真的要买那个蓝色妖姬的玫瑰吗？那么贵，如果你不买，是不是就真的是不爱他呢？你想清楚，但是很多人还是想不清楚。那个玫瑰七八十一朵，你
对
买
呀，
10朵就1000块了，真的是很贵，对吧？我要不要去搞这些东西？我倒是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的概念来出现，然后让你的大脑还不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同谋了。所以每个人都是同谋。
其实，你说东哥。咱倒是把这个事情给整明白了说，说这个事儿确实是从我们的这个理性角度来说，这个东西不是不需要的，就是告诉你大家好像又在追这个东西，你不去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又跟人他们合不到一起，感觉你这个人就怪怪的。
哎，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要追逐一个我们永远达不到的那个目标，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需求是蛮简单的，为什么现在需求越来越多？比如说我的房子好像永远不够大，我的车子好像永远不够贵嘛。每个人都是啊，那个钻戒好像是越来越大，越大越好，最好他们就像什么鸽子蛋一样大的钻戒，但是那个真的就代表着一些什么吗？
哎，
哎，也要想一想，
这个钻戒啊，好像是一个商业逻辑吧？它反正就是
哎，对，
被搞出来这么一个噱头，完了之后大家一起跟着跑。
既然你看那个，尤其是明星啊，你看哦，哪个明星，你看看他戴的那个有多少克拉，但是你想一想。哇，站在人的角度上，那个石头仅仅是被某一个人挖出来的嘛？他如果他不是天然形，如果他不是人工合成的话，他就挖出来了。然后你戴在你的手上，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拥有很大的财富或者是什么好？但大家都认同了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哎，我也没法去改变，只是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的穷啊找一个这种借口，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追逐这些概念嘛？你看看很多商家炒作出来的概念嘛，比如说昨天是圣诞，哎，是昨天是吧？前天圣诞节还是昨天圣诞节？对呀，
昨天圣诞节，前天。
啊，对呀，我也去商场里看了，很多年轻的在那里，然后要等到那个就商场里举办的那种活动嘛。
哦，对，
哇，我是
大
看，
家送那个苹果啊，啥的那些。
哎，对，送苹果，送那个毛绒玩具，送什么
对。
东西，然后那个苹果就特别贵嘛，我看有18块多，实际上可能苹果那个东西，我觉得才2块钱或
对呀。
者3块钱，对，我看它19.9，都是这种的，它就是有个包装嘛。但是你说男男女女，我是不是一定要送你这样一个苹果，就代表着你特别爱我？哎，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追逐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在想，我只是看着人家，但是我没有人送，我也没人买，我就看着他们。跟小孩嘛，小孩在那里玩来玩去，然后他们送巧克力，哎，你巧克力啊，什么东西的？我就想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好像是被一个概念裹挟着。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幸福也不好说，至少那一刻可能你买了之后就觉得哇，你给我买一个，很幸福，有可能是这样。哎呀。对，我们扯远了。对，你还有其他的要怎么讲吗？就基本上到我最后的话是推荐书啊，或者类似于什么东西。
我再讲讲我跑步吧。
啊，可以。
我讲讲这个跑步，这个还是感觉有点，就是我跑步啊，其实我刚开始也不是喜欢这个事儿，我当时不是高中的时候上了职高嘛。我职
嗯。
高那会儿，他不是就是在那个市一中旁边租了几栋房子嘛？我们那边有个操场，完了之后市一中是那种橡胶操场，完我看着那，就是从我们这边楼里面看到那边那个橡胶操场就老羡慕了，哇，这个东西橡胶跑道这么好，我当时想单纯想着说，哎，这些我那些考上这个市一中的同学，他们在这橡胶跑道上跑了4年吧，那一定很厉害。我觉得不行，这个我得这个高考完之后我要补一补。来，高考完之后我刚好换了个地方，那儿也有一条大马路，车还少，我就跑了大概就是那几个月，就是一直在每天早上，基本上每天早上出去跑跑，咱也没有就是普通鞋子，也没有搞什么运动鞋。哎，跑完之后呢，其实上了大学那会儿，感觉这个事儿也挺好的，大学也有那种橡胶操场。这样一直就保留下来，我大学又跑了4年。只要上学那会儿就跑，平常回了家也不跑。哎，大学上完之后跑着跑着，就是基本上天天早上出去跑，就是习惯了那种睡的，可能就10点多就睡着了。到了早上5、6点起来出去跑步，基本上正常的状态就是这样。要是不正常的，可能熬个夜、玩玩游戏啊，或者做点其他事情。后面就是包括大学毕业之后，就是也断断续续在跑，就都跑着跑着，有的时候也会停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之后就休息嘛。后来我中间还去参加一次那种太原马拉松，这刚好那一年不是，我在那儿了，就去参加那个马拉松。哇，那会儿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马拉松真的也不是说你想去就能去，那玩意儿我跑到后面之后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坚持走完了都是感觉。拿着一瓶水边喝边走，没办法，最后是走完了吧，包括是跑了2个2小时20多分钟吧。
那你看了。
对，就是那会儿还是感觉那会儿是年轻，我现在都基本上好几年不跑马拉松了。对，就是后面慢慢进入到社会，慢慢走着发现，哎，跑步这个事情也还是挺好的吧。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心情不痛快、不舒服，就是不利。就是比较压抑的时候，来去跑一跑，就是感觉就是很放松，很高兴。完了，如果说你很高兴，也今天哎挺愉快的，想去跑呢，跑完就更高兴了。对，基本上其实是，给我就是一种解压，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好处吧。就是对，包括说解压呀，或者说一些放松心情，包括我自己的一个这种体能或者体重的一种控制吧。其实我现在基本上都是125、6吧，就是这个样子。
那挺好，你这个保持的这个 BMI 很好。
对，就是也挺好的，我就感觉自己挺好。后来 慢慢发现跑步的话，其实还是单单一个人嘛。到了就是来了深圳，我大概跑了一年，大半年。到了大概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我开始徒步。那会儿刚开始也没人带嘛，就是说自己出去走，后面慢慢发现走着走着就有了一群那种得经常能约出去。因为23年年底的时候，我跟他们去，走了一个深圳的很虐的一个线，去人家是去抢什么金牌呢，我也去了之后跑完也拿到金牌了，结果那次完了之后就伤到这种膝盖了吧，反正就是不舒服，不能走，就走多了就会容易疼。24年休息了一年之后，我感觉今年的时候又开始重新开始了。我发现哇，他们都是组了一个，因为我们以前有个大群，四五百人嘛，就跟咱这个群差不多。后来大群的时候，他们就是中间闹了矛盾，我还不知道。25年我又想重新出来的时候，哎，他们就拉了小群了，就是现在我们就十几个人吧，基本上每周去约一下，就是比如说这周明天的话，我们就约了一条线，大概有七八个过来吧，大家走完之后，在晚上吃点东西，各回各家。
这挺好的，有好朋友就挺好。
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我们里面有一个爬的徒步比较厉害的吧，其实他也就是经常跟我们说，其实爬山本身出来玩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利益相关吧，大家都是奔着高兴，就即使是一起吃个饭呀啥的，也还是玩的挺开心的吧。对，你有的时候其实周末你不做点啥的时候，就是坐在家里面，其实也会很无聊吧。对，
是，尤其是你不停的刷短视频，会刷到自己，然后很烦躁。
对，我都有的时候觉得说坐到这儿刷那个东西都有点害怕的感觉，哎呀，不行了，这个东西你躺在这儿坐就是一天，要不有的时候你不有个自行车嘛，就你要
对。
不行了就赶紧出去骑上自行车。哎，溜达几圈儿，哎，这就又可以了，OK 了，就感觉
是，
就是
我也是。
就是夺回了自己的那种控制权吧。
对，要有个运动，要有个运动，保持自己身体上要好，精神上要好。通过阅读啊，通过什么的，可能会保持精神上会好。就包括，怎么也就赚钱也是一种脑力上的那个什么吧。其实身体上还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身体垮了，那就无从谈起了嘛。有时候，比如说你说的那个腿受伤了。尤其是你腿受伤了之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健康的时候，认为是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等到了你腿一旦受伤就不行了。我打羽毛球拉伤过那个腓肠肌，大概有2星期嘛，2星期就是要单腿蹦嘛，因为没办法受力，拉了1厘米左右的一个口子，就肌肉啊拉了1厘米很多了啊，也就是
一厘米
那。
呀！
真的很疼，我去做了个那个 B 超嘛，那个 B 超的和哪里撕裂，就是叫7、7、8毫米嘛，咔咔分那个，然后我说要怎么弄，人家说你就别打了呗，然后呢，两星期之后又不是很疼了，其实我也作死嘛，就几乎不大疼了，我就觉得哎又可以去打一打，结果呢一去打马上又撕开了，真的是马上又撕开了，我就当场撕开。就是一个动作，马上就是第二次受伤啊，我歇了2个月，不敢去浪了，因为那个东西你撕裂了，可能就是1星期多、2星期左右，就不是很疼了，一直隐隐作痛。但是我又觉得可以了，我强度低一点不就行了嘛，是吧？结果呢，我接了一个球，哇，马上撕，当场坐地下。
确实，
对。
你比如说我，因为我是上上周应该是11月初来着，跟他们去走了一条线，其实那条线也不难。但是我路上不小心给崴了一下脚，中间我休息了2周嘛，到现在其实我站到地上特定的角度的时候，那个脚还会疼，就是崴的那会儿那个地方还会疼。不过现在要是强度不大的话，我还是跟他们能走得完，就是
对，
对，就不想停得下来，就是总想出去走走。
这是很好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也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对吧？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过我可以给你讲个笑话，你在讲那个束脚跑道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个笑话，就四脚跑道嘛。有一个哥们儿也天天在上高中的时候，天天跑四脚跑道，你会发现。然后呢，他发现他跑100米的四脚跑道，然后呢，基本上就是10秒左右嘛，很厉害的，是不
我
是？10秒就是很厉害的嘛。
厉害的呀！
然后呢，对，然后他就一直怀恨在心嘛，为什么他没有去参加这个什么？现在已经过去了，他觉得他年龄已经大了嘛，但他想想他在高中的时候一直能跑10秒左右。就很厉害了，他觉得他是天才，就博尔特嘛。他说练练肯定上博尔特，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高中校长双规了嘛，然后其中的罪状之一就是100米的四脚跑道只修了90米，贪污了10米。对，一个笑话，这是笑话。对，我在网上哪里还是谁给我讲的，我忘了。然后其实是自己误解了自己。对对。
哎呀，很难说。哎，其实我今年因为年初的时候，我就年初就跟他们说嘛，我今年要走个100公里，因为我们离这儿就是深圳这边不是离那个香港那边近嘛。香港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徒步路线，就是麦理浩径。他是麦理浩，他不是那个之前是香港的那个什么总督呀、啊，他修的嘛，就以他来命名。就是走完就是刚刚好就是100多一些。后来今年，
公里呀，
对，100公里，
就是连续不断的这样走吗？
对，连续不断走。
好，那100公里你不要走个1小时能走5公里吗？
走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那会儿，我今年是，12月，应该是11月底来这走完吧，就是走了大概，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出发，走到了明天的早上，5、6点，走完100公里，
那挺厉害的哦，
大概走，我想想啊，是1天1夜吧，第二天，
差不多24小时，对呀，
我忘了记那会儿是走了，1个小时多少公里了？应该就是四
不
五公
到五应该，对，4公里这个样子，
里。对，那会儿
四
是有。
公里多。
那会儿就是这走这个100公里，就是走的，比如说我们前面，50，我想想啊，50到60公里其实还好，就是走完之后就是没啥感觉，就是虽然脚底可能有点这个起泡疼嘛，但是到了。到了70公里以后，就是因为脚上长泡了，疼得不行，那就是走一步疼一下，硬撑，硬坚持吧，
硬撑的是吧？
啊，硬
那
撑。
鞋子如果裹得好一点，会不会
也不行，就是因为它鞋子也关系不大，主要是我们的脚上这个皮不行，它就是你，咱们平常也不走那么多，是吧？对吧？
如果
你。
你循序渐进的话，因为我看过，包括我这里很多人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养生态度，就是只穿个袜子不穿鞋子再走路，就是。在商场里啊，我能看到很多人就穿了个袜子，我也不清楚现在他们流行了一种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我就觉得哇，下面要是有个食指，你不崩了是吧？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
对，他可能他就是习惯了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其实他本身就是我平常的话，我们最多会走这个40多公里，就是有一条线就是往上走，走完就是40多公里。这个你在平常来说平。就是普通不锻炼的人来说，这个也是很多了呀。我们经常走这个，你看到了后面五六十公里以后，脚上就长泡疼了。就是这个皮，它就是有那种死皮，它可能就会容易长泡、粘起泡。
这样，哎，你确实很厉害，100公里都能走下来。
这是就是反正徒步这个事儿，就也还能行，能坚持下来，叫。就最起码是膝盖也承受得住，就是说没有说疼的不疼那些事情。那希望以后也能还能走吧。
希望我下一次再访谈你的时候，你走了更多的路。
哎呀，我东哥，我觉得不可，就是最多，因为最近我们在提一个200公里，因为就是深圳有个山海莲城这样一个项目，走完就是207公里嘛。可能后面最多可能会走这么一个项目吧，200多公里。后面，对，再多了，感觉也不行了。这个，对，
400公里，200公里，我知道有一个马拉松，就是不是跑这个马拉松，就是跑1天1夜那种超长马拉松，叫什么？反正我知道那个。
我是知道在那个欧洲那边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 爬升也很高，就是
啊，
好像是走一天一夜来着，就是窜了好几个国家，就是那
是
个
啊。
超难度，我觉得，哎呀，一般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东西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看你还有要其他要讲的吗？你
其
跑
他，
步讲了，还有，
其他的，哎，再简单说一下这个 AI 做这个工具吧。其实
可以。
我现在因为也有在做嘛，就是稍微赚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用 AI 去接一些这种大模型，这个还是需求量很大的。包括我之前那个公司，他们就在做这个，比如说他们有硬件啊。硬件之后呢，他去接上其他人的翻译的这种API，完了之后
你
去，
说什么？就刚，我刚才没听清，你的硬件是什么？
对对，就是硬件一个翻译机，
硬
对，
件啊，硬
对
件
对
啊，
对，比如说那种科大讯飞，他们也有那种翻译，那个公司做了这样一个翻译机，其实它如果抛开硬件来说，软件的话就是。也不是那么难，就是主要还是调了大模型。你因为他们也是在网站上跟各种平台上去卖嘛，其实这个它是因为它的产品也不是做的说特别好，但是人买的真是多的。对，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挺大
翻译的是吧？
的。啊，对，翻译机。
哦，他是做实时翻译，还是你给他一句，他是做，是实时的吗？你是人与人交流，就是你说德语，我说汉语这种。
对对对，实时，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俩在视频，它就视频可以直接去翻译的。
他这个可以做成 app 吧？
对，App 它包有 App 呢，它 App 硬件跟 App 都有呢。
我知道这个，但是而且有人联系过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说呢，就是我不这样不是，就是同声传译嘛，类似于。
是。
哦，这可以想想搞一搞，
对吧？人
因为
家
我
他，
觉得这个也是我相信科大讯飞也不是自己训练的大模型，虽然他确实做这个，他
也
是不
是这样，
是搞其他的？有可能搞什么千问啊，或者是 DeepSeek 啊，或者类似于什么的，
对对
你得让它读出来就是嘛。哦，我
你
天。
比如说，我们俩就是实时的那种，我们说话，我说德语，你说英语，那我哦，你听到就是我的那个
对。
英语的。
对对对，
对，包
可
括
以
他
可以。
提供这种视频翻译啊，倒是视频翻译这个就是没有那么难了嘛，现在已经很。
这现在我们看片都直接可以挂这个啥 AI，它直接给你搞出来实时翻译字幕，
对
你不？
你说我现在那天是看那个 YouTube，看 YouTube 的时候，他不是就是那个英文嘛，我就看不懂，就搞了个翻译。
对，哎，马上实时的，声音都给你整出来，
对对对。
对，哦，这个确实可以，可以，其实就是抓住这种商机。抓住这种机会、商机，然后就可以，就可以赚一笔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喝点儿，人家大厂可能赚的很多吧，咱就
对，
差不多能够活。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种可以。
对，反正 AI 这个还是要跟着这个去做的。得做，就是这是咱俩举了一个翻译机的例子嘛，其实其他的还有很多这种工具需要工具需求，对。
我相信，因为现在大家还在拼大模型什么的应用，说实在的，它所有的都要再重构一次，用 AI 都要重构一次，所
对
有
对，
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软件，比如说，也是一个人跟我讲的哈，也是我访谈的时候一个人跟我讲，但是他比较成功啊，他是说的哈，你千万，我就说啊，现在这么卷有什么？他说你这个思维是不对的嘛，他说你要这样想，10年之后啊。你再看今年，你在10年之后再看现在我们今天，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机会在你这里，你都没抓住。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10年之后看今天，你会发现很多的行业都没有起来，只是呢，你没有发现而已。比如说我们看10年之前我们可能也在这抱怨说这个做不来了，那个做不来了，结果呢，很多机会，比如说 AI 呀，比如说虚拟货币啊，都是 是吧？都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还
对，
是多交流，多跟人讲一讲，然
对，
后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对。
你其实我自己到现在的感受也是很深的，因为我自己我发觉也是这个机会，可能自己的执行力不够吧，可能还是抓得不够好。因为跟我们同一期，比如说24年开始做这个事儿的人，他们大概现在也是有的，有很多吧，一个月能赚1万美金左右，就做这个 AI 工具，就从软件发布一个网站。人家就赚那么多，我是也远远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吧，就是稍微少赚一点，对，
对，可以，
抓的。
对我也知道，有些人做那种工具软件，就是我们觉得无所谓的那种软件，好像它也不是很难，但是它确实又在谷歌上又推广又什么，它确实还赚不少的。
对呀，就是你，比如说咱做出来，那稍微一天投个50、60人民币，也就是比如说5美金才是5斤，35嘛。比如说我们一天10美金，那也不60、70块钱，对吧？
对，我看他们就是这样，然后做出那个网站，做工具软件，然后呢，竟然也赚到几百几千每天啊，几百几千的也有。
很可观。
对他，他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做什么，他说他以前的时候是做那个格式转换的，在线格式转换文档啊，格式转换 PDF 转 Word 转图片呀、啊，类似于这种的。我说这可以吗？后来他说那个可以给那个。Dribble，就是国外有个设计网站做 Dribble 嘛，他说 Dribble 上有些人要把那种图片，说你有没有一个办法转成就是Illustrator，就是那种矢量格式，哎，他又写了个那种软件，结果呢也有人，还有就是你发那个 AutoCAD，因为很多人都不用 AutoCAD，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嘛，但是呢，我可以把 AutoCAD 转换成图片，那个也可以啊。他就是每天可以免费使用2次，但是有些人他每天要使用15次，他就充值了，因为他再装一个软件就太麻烦了嘛。他做了这个，他说啊，我说我都不知道，但是还是，机会是留给这种会做的人，对吧？对，我也觉得，对，对，你的提醒我们要睁开眼睛，多看看这个国外啊，多看看什么，因为不见得一定要赚这个中国人的钱嘛，对吧？
就是其实你这，哎，咱提。以前都不说吧，其实现在我们 AI 的话，这方面在国内的还是不太好搞吧，就是你合规性啊这些不好弄。
对，反正可以，我也得多关注一下。虽然现在你想想，我都离不开 AI 了。应该想一想，其他人也会有一天离不开网红。
我觉得只要深入在工作中、生活中用上，
对，
绝对离不开的，就
对
是。
我现在是离不开嘛，
我现在你工作上好多事情就得找 AI 呢，不然的话那这不行，我这都不能动了，做不了。
对，比如说现在我都有时候想问一个问题。我就问问 AI，而不是去打开谷歌，然后去搜了。我就觉得打开谷歌，你还得看好多，对吧？看好多你才能找到，而且写这篇文章的也不见得是多么厉害，对吧？说不定还不如 AI，我觉得。
当然，你 AI 的话，就是我现在理解，就是 AI 的话，它整个这个数据基础就比人，你一个人写那篇文章之后，你可能写了2个方法，那 AI 可能给我们搞的，它个10个方法，全世界人都给它喂数据，那你说有多少呢？
对，我也觉得，这个还是不能忽视啊。AI，还有就是，可以，好，我得多关注一下，因为你这样一下提醒了我。你想想，有时候我生成这种电台的图，比如说我可能会给你要一张照片或者是要一张图片做那个电台的题图嘛。现在是这样，有些人说我不想提供，你自己搞一张嘛，我就让 AI 去生成一张，我给他几个提示词。然后生成一张嘛，对不对？这样还没有版权问题，你整个版权问题还比较麻烦的，他还会搞你啊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音乐也是啊，比如说我电台有时候是有背景，那个背景呢，结果在 YouTube 上，哎，结果有人说你这个有背景，比如说上一期我就没有放那个背景音乐，为啥？ 因为他说我这个语音就版权有问题，总共5秒钟，他也与版权有问题了。我想想，算了，他妈不放了，我操！
对呀，那其他的我这边就没有。
可以，就是我们有3年之约嘛，3年之后我再访谈你。好，
就是
对，就还有推荐嘛，也就推荐你有什么？
没有，推荐环节的话，其实我有一本书，是因为我对，有三本书吧，有一个作者他的三本书我推荐一下，对，就是一个推。第一个推荐，第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买了他三本书呢？就是因为我看字，就是有是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就是因为这八个字，我看了这八个字之后，就感觉他写的很好，我就买了他的三本书买回来之后，其实是看了这八个字之后，发现他写了就是一个系列吧，就是三本书，第一本是皮囊。
皮囊
对，就是这个作者叫蔡崇达，我有，行，对，这八个字就是在《皮囊》这一本书里面的，就是讲了一些各种故事了。还有第二本呢，就是《命用》。其实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就是现在也没看完，基本上看了有80%吧。其实他就是讲了他们那边人对待这个死亡的一种态度吧。其实他们那儿的人的话，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60、70岁的时候，都是就是相互，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就是相互问，哎，你感觉到这个什么时候要走了？就是相互之间问，要不就是啥，比如说有一家老头老太太走了之后，其他老头老太太还要去他们家去看，是吧？去看一下，就是要不就是啥呢？他快不行的时候去问，哎，你是什么感觉呀？就是他们相互之间问这个事儿之后，就搞得感觉。对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恐惧了，因为我以前要比如说听到一些亲戚呀，或者说其他人去世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个事儿好像很大又很重，就不轻易去跟人去讨论这个事儿。其实我看完这本《命运》这本书之后，就感觉哎，对这个事儿看得更就是淡然一些了，没有那么害怕了。对，就是。对，这是两本书，第三本的话是《草民》，这本书我还没看。对，但是我一起就把这一本书也推荐出来。对，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自己以前就想好说我希望我自己呢，就是说，健健康康吧，包括说就是能走能坐能动，自己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能就是活到100岁。哎呀，这个我那天看了就是。那个抗癌教授那本书，就是稍微看了一下题目跟目录吧，具体的内容还哎，他不是有个救命饮食综合健康报嘛？其实我看本书就哎很好，我觉得是后面我已经收藏起来了，后面要看一下。对我对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话，不是我就又想起来我另外一本书了，就是《控糖革命》这本书也是对这种。就是不包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会在减肥去看这个，为了减肥去看这本书吧。但是我觉得不减肥的话，去看了这本书，它也会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有一些作用。对，就是会注意自己的饮食吧。
对，这个3本书哈，
对，就是一个。
三个好几本书，这蔡崇达也会多一点。蔡崇达有一本小孩看的书，叫《我最开始的好朋友》，以前我还在电台里说过，《我最开始的好朋友》，好像是叫哦叫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应该是这样。我以前看过。
他倒是，哎呀，我没注意到这本书。反正他这几本书里面有一个是跟讲了很多他那个朋友的嘛。对。
他这个人，大家还是看吧，咱们也就不剧透。他都是写那个乡村的，以乡村为主体的。
很有意思。好，
好的，
就这样。
好，咱们就3年之约嘛，3年我再访谈你。
好，到时候我们再约。
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